全职学我是谁第八讲，到第九讲就结束了哈。那这个系列结束之后，我们就要进行一系列的教会的主题的系列，比如说教会与信条啊，教会与章程啊，教会与治理，教会与委身啊，教会与奉献啊，所有的系列啊都会一个主日一次进行啊。那还有很多了，我们今天来看第八讲，堕落前和堕落后的身份。我们在不断的去尝试着来确定自己的身份，我们用工作、用家庭、用社会地位，不断的来确定自己的身份，来确立我是谁。我们因为工作的问题感受自己身份的变化，我们因金钱的多少也能够感受自己身份的变化，也会因着自己的体征和面目面貌来判断自己的身份，判断自己我是谁，我是好是坏，我是尊贵还是卑贱。人不断的尝试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当我们用身份、地位、金钱、相貌来确立自己身份的时候，就有扼杀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我们就不会从圣经那个基础来判断我自己到底是谁，我该怎么生活啊，我往哪里去。所以基督徒的神学家们给基督徒的身份确立了一个根基，就是从创造、从堕落、从救赎来确立基督徒的身份，来确立我们自己到底是谁。基督徒是不能够接受，或者也是不愿意接受世俗的心理学家对自己的判断。许多世俗的心理学家，他们会用一些的手段来告诉你说，你是有价值的，你是不错的，你不要轻看你自己，你要每天对自己说你很不错，你很棒啊，好像这个成功学告诉我们说，你要每天对你讲十遍，你很棒，说多了你就真信自己你很棒。那这些呢，我们是不认同的，圣经也不认同。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来确立自己的身份？肯定是圣经了。那如果没有圣经来确立身份，我们身份就会迷失。当一个人身份迷失的时候，他就彷徨迷茫，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也不知道怎么去生活。所以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他是很痛苦，当他不知道怎样去生活的时候，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当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追求什么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忘了自己到底是谁。总之，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去透过圣经强调确认自己在神那里所拥有的身份。我们为了更好的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我们第八讲要从堕落前和堕落后来认识自己。堕落前就是创造之初，堕落后是说堕落之后的人，他的对自己的判断，他的生活，他的将来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态。首先我们要看堕落前的身份，上帝创造人。圣经非常直截了当告诉我们，我们是上帝所造的，并且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用了一组特别的词汇，就是人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这又意味着人不是在这个世界中偶然存在的，他也不是因为某种的力量而存在。中国对人的起源、对世界的起源也有他的解说，盘古、女娲啊，这是中国人对世界、对于人的起源有他的一种的假设的说法。那进化论也有他的假设，但是圣经不是假设，圣经是前提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一位全能全知的上帝创造并安置在世界中，创造我们的是上帝， 赋予我们身份生命的也是上帝，这个就是我们的起源。神创造我们是用他的话，而且神创造人没有咨询过任何人，也没有任何的顾问，更不需要任何的帮手。神就按他自己全能的意志来创造的人，人就存有在这个世上。因此加尔文在这个要义当中就特别强调一个原则，就是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认识神。除非一个人认识神，他才能认识自己，如果他不认识神，他也不可能认识自己。所以我们就说，要想认识自己，我们必须要知道神起初创造了世界，并且也创造了我们。我们被神安置在这个世界中是为了完成他的旨意。神是窑匠，我们是器皿，我们被造绝对不是随心所欲的来过一生，我们的生命也不是我们的，我们属于创造者，我们需要对神来负责。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全然自主，或者可以任意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就误解了我们存在的意义。但你也会发现，人如果不从创造来查验自己的话，人就是误用了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人就是在迷茫当中来度过自己的生活。我们虽然在上帝里面，虽然在基督里面，我们还有的时候会迷茫，而我到底是谁啊？我该怎样去活着？如果我是某某人应该多好，我如果像某某人应该多幸福，我如果有这样的生活，那个是我梦寐以求的。人常常会迷失身份，会在别人那里找寻自己的身份，会在自己的欲望当中用自己的欲望的判断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就会带来身份的迷失。一旦身份迷失了，我们的一切都会迷失。我们喜欢寻根，就是要找到自己是谁啊，找到自己是谁啊，才会有意义，才会有目的。大家是否在看《三国演义》的时候记得有这么一个场景，就是曹操带着刘备去见了天子，他把刘备引荐给天子，天子说刘备到底是何人啊？后来天子就拿来那个族谱，就念族谱，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最后生到刘备。天子就很惊叹说，这是我的皇叔，这是我的皇叔。其实刘备那一刻也是这个非常感动，因为终于确定他这个皇家血统的身份。人如果没有了身份，人很痛苦。其实基督徒每一天都在迷失当中度过自己，忘记自己的身份。创造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被造，被安置在这个世界当中，不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我们随心所欲的生活，无非是自己一种欲望的追求，自己生命的浪费和消耗。我们被造就是为了尊荣、侍奉、敬拜、荣耀的神，因为他是为他荣耀的缘故而造了我们。这也意味着我们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我们的生命不是没有意义，是有意义的。人的生命没有意义的时候，人就活得索然无味。我们也知道人生需要立一个目标，没有目标，人生就会浪费掉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我们要立，是上帝起初就命定我们在这个世上代表他，并要敬拜他、荣耀他、引导万物来侍奉他，这个是人存在的最主要的目的。西比小利维拿也说，主要的目的是荣耀神，以上帝为乐，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目的。没有这个目的，我们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们所买的每一个物品都有它的目的和意义，当这个物品失去它的目的和意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放到废纸篓里，或者把放到闲置物品当中，或者把它卖掉，把它扔掉，因为它没有了意义，没有了价值。 罗马书也说，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我们的目的一定是属于上帝，而不属于我们。我们每天的生活也是不断的和上帝在较力，一方面是想着为自己的目的而活，一方面内心还有一种意愿要为上帝而活。而这种反复的较力，这种反复的挣扎和痛苦，令我们不安。我们为自己活，我们有愧疚感，我们知道自己属于上帝。我们为上帝活，又每一天为自己活，这种的张力不断的拉扯，让一个人常常失去自己的生活方法、生活原则、生活意愿，这一切都变得非常的迷茫和缺失。所以通过创造，我们能够确定我们是被神所造的，我们的身份不能够由自己选择，而是被赋予的。我们无法选择自己说我不想做人啊，我想做猪和狗啊，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上帝就让我们拥有他的形象，让我们成为男人，成为女人。我们成为人的地位，有人的目标，有人的计划，有人的使命，是上帝起初就已经设立的。我们没有出生，没有家庭，我们的父母还没有在世上，人被造之初就已经被设定了，这一切上帝都已经决定好了。换句话来说，我们今天是男是女，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在那种文化里长大，都是上帝设定好的，都不可以更改。现代人希望自己可以改变这一切，现代人希望能够扭转这个局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就是被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被决定好的。基督徒他们特别相信一点，相信神的护理，他们相信自己所学习的语言、出生的血统、所在的家庭、所在的国家、所领受的文化、所有的遭遇、所有的性别，这一切都是上帝护理的结果。其实我们也是如此，没有人可以决定自己，决定自己想要自己成为自己的样子，本身是一种反叛和叛逆。我们从出生、家庭，我们到身份，到现在成长，所有的经历都是上帝的赋予和决定，都不是我们的选择。上帝造人就赋予了人一切的意义，我们自己不能够发明意义、创造意义，也不能决定自己的意义。但是事实上每一天都在这种状态当中不断的去拉扯。另外，人还有神的形象，人有神的形象是上帝造人独特的设计，而且与其他受造物有了一种区分。这种区分就是说，人具有尊贵，人代表上帝来统管万物，并且神也赋予了人统治者的权柄和权力，人能够去治理受造界啊，这是上帝给人的。另外，人有神的形象是强调人生命的尊严、神圣、重要、不可侵犯。不单是我拥有神的形象，是每一个被造的人都拥有神的形象。只要他是个人，他的生命就是神圣的、重要的、有尊严、不可以侵犯的。我们无法轻看自己的生命，我们也无法去藐视别人或者去剥夺别人的生命，这都是对上帝形象的轻看。而且在创世纪第九章四节那里说，那些夺取别人生命的要夺取他的生命，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被别人所流。为什么？因为生命是神圣的，是不可以侵犯的。为什么基督教赞同执行死刑？因为死刑是对另一个生命的保护。基督徒为什么反对堕胎？因为生命是神圣的。但是执行死刑跟反对堕胎两个观念放在一起，非基督徒就无法理解，他们认为圣经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要保护生命，一方面还要把别人执行死刑，他说你们互相矛盾。其实两个中间点都在促进一件事情，人的生命需要被保护，因为人拥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反对堕胎，因为那个胎儿 哪怕他在妈妈肚受精那一刻他就拥有了生命，他不是垃圾，他不是单单的细胞，他是一个生命。那么一个人去杀人去残害别人的生命的时候，不能够纵容他，他的血一定要被流掉，这个叫死刑。至于怎么执行死刑那就无所谓了，啊，是安乐死也好，还是枪决，还是鞭刑，还是绞刑，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要死，杀人者偿命，天经地义的。一夺取别人的生命就要赔付你的生命，这个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正当性的。因此我们说人拥有上帝的形象，也就是强调人的生命是有价值，是有尊严的。我们必须尊重人的生命，人不是垃圾，人也不是动物，人生命不是说像猪狗一样可以践踏，可以随意厮杀，都不是的，啊，都不是的，啊，人的生命是绝对的尊贵的。我们今天无法体验到生命的尊贵，无法体验到生命的这价值和意义，我们的文化所致。我们最少对，我们从动物的身上看到，我们对动物就没有尊重，啊，对人也没有任何的尊严给赋予。这个就是因为人已经忘记了人有神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是人的存在尊贵是独特的，是不可以被剥夺，不可以被轻看的。上个世纪中国的政府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大量的几次比较大的灾难，这些灾难我们就不说了，就总之带来很多灾难，把人的生命看作蝼蚁，随意的侵犯，随意的杀害，啊，就把人当成猪，当成狗，当成猫，把它处理掉，到现在都是。所以我们今天很难看到说，哎，我看到一个人，我感到这个人很可贵，这个人很奇妙，啊，这个人是独一无二的，超过所有的，不是的。我们看待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尊贵，而是看这个人他什么工作，他有多少钱，这个人帅不帅，漂不漂亮，才决定我们对他是否尊重还是不尊重，啊，这个就是人今天的眼光。但是堕落前的身份不是的，人一定是极具的尊贵，极具的荣耀，啊，可是呢因为犯罪，人不再尊重神的形象。另外堕落前的身份还有一个区别是，拥有神形象的人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分。这个在希伯来文当中，男和女的区分是有强烈性的，就是人和动物和昆虫是完全不同的。上帝造了男人，造了女人，而男和女人他们身体结构是完全不同的。男人女人的不同是上帝刻意的安排，他有他的目的，是上帝精心所设计的，可以说是上帝良善的体现。我们没有一个人一边是男人，一边是女人。人不可能是第三者存在，人要不就是男人，要不就是女人。我们可以透过生理和器官来判断哪一个是男性，哪一个是女性。如果我们是男性，我们就被称之为这个阳性，就具有男性一些特征。如果我们是女人，我们就被称为阴性，它就有女性一切的特征。如果我们是男人，上帝会赋予这个男人有父亲养育的这种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是独特的。男人会有男人的气质、担当、决断、勇敢和果断，他需要用这些气质来养育他的家庭，来保护妻子、保护孩子，来供应他家庭所有的全部的需要，这就是与生俱来，不是培养。如果你是一个女人，上帝也会赋予女人生育的能力，生育的能力是女人独特所拥有的。那女人对孩子的怀孕、养育、温柔、忍耐，这些也是与生俱来的，与生俱来的。 因为女人所拥有的一些特质可以给孩子提供安全感，可以给家庭带来完美，带来一种健全的状态。因此我们说男人和女人的被造，它的差距，它的有别，这都是上帝特意的安排，精心的设计。男人不可能变为女人，女人也不可能变为男人，它是一个事实。而男人所具有的特质，女人往往是不具有的。当然有一些是重叠的，有的男人很果断，有的女人也很果断，有的男人很忍耐，有的女人也很忍耐，有可能有的有一些的其他有一些特质女人没有男人有，男人没有女人有，但是大部分而言男人的特质有他明显的显明，女人也有他明显特质的显明，这两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和不同。上帝造人男人和女人这种精心的设计，他就说好的是甚好的，上帝没有说这个男人不好这个女人不好，而说男人的存在，男人用的气质，他的生理器官，一切神说这是好的。可是今天你们发现这个时代有一个标记，有一种标记的现象叫性别焦虑症。而且现在美国更有趣的是说，他们会问孩子你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让孩子自己判断说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当然我们的文化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啊，但是美国现在都会问孩子你自己说你认为你是男孩你是女孩啊，对于性别的决定权已经到了孩子自己手里，而对一个孩子来说他怎么能够判断自己是男孩和女孩呢？他是从父母那里知道自己是男孩自己是女孩，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才更确定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可是当把这个决定权交给孩子去判断的时候，孩子会带来一种矛盾，带来一种冲突，带来一种焦虑，我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你想当一个这个人自己可以判断自己是男性女性进洗手间的时候，给人带来一种错觉啊，这个女人上男性厕所，那这个女人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那这个男人去了女性厕所，孩子会说哎，这个男人到底是女人还是男人，你说是男人他有器官，说他不是男人他还上女性的厕所啊，这种焦虑是很糟糕的。而且同性恋的比例急剧增加，而且变性这种急剧增加，而且已经到了一种白日化，给很多人带来一种的焦虑，说我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这个叫一种术语叫性别焦虑症，就对自己的身份很难做出一个判决，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错误的解读。当一个人对女人没有欲望的时候，他就想我到底是不是男人啊？当这个女人对男人没有欲望的时候，他会想我到底是不是女人。有没有这种无欲的人？是有的，但是身体一些的要素出了问题。但是大部分一个男人他是有正常对女人的欲望，一个女人对男人有正确欲望，但是当人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对男性和女性产生一些错误的解读，他必定会让自己的身体受苦，这个叫变性啊，叫变性。我们也知道在中国这个娱乐圈里面有一些公开变性的人，而且他不认为这个是羞耻，他认为这是荣耀，居然还可以把自己变性竟然写成一本书啊，这个是不把这个羞耻当成可耻的，而是把羞耻当作荣耀。通过这种手术来变性的，改变自己身体的器官，再透过激素的药品来改变自己，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人是男人和女人的事实是不能更改的，因为在一个人的身体当中，他要不就拥有 XY 的染色体， 要不就拥有 X 和 X 性的这种染色体，染色体的基因是不可以被更改的，器官可以被更改，也可以通过药物去压制，或者是有分泌另一种激素，或者限制另一种激素，但是它的里面的染色体的基因是永远不可以被更改的，因为染色体的基因是上帝在人受孕那一刻就已经安置在人的身体里面。我想说的是，上帝不单创造我们拥有他的形象，上帝也设置了我们的身体的男性和女性，以及人身体的染色体，这一切的细胞上帝都已经完全设置好了。我们说我们是谁，我们是按照神形象所造的。我们是谁，我们是男人或者是女人，我们应该在地上实行男人拥有的样子，应该实行女人拥有的样子，这是不可以更改的，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人一旦忘记了这个事实，忘记自己是被造的，忘记自己拥有上帝的形象，忘记自己是男人和女人，那人已经迷失了自己，已经不再认识自己到底是谁。所以有些父母也会把自己的孩子进行变性的培养，这种变性的培养也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我们要了解说，性别是上帝特别设计和安排的，而且是精心的设计，人里面所拥有的性别的染色体仍然是上帝精心设计不可以推翻的，人所做的不过是挑战上帝所设立的这些规律，这些性别和精妙的设计，这也一定会给人带来痛苦。那堕落之后人发生什么变化，至于堕落就是创世纪第三章，那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件。亚当犯罪之后，那所有的人都在亚当当中成了罪人，从亚当继承了罪性。亚当原来是一个好比一个好的树，但这个好的树因为罪腐烂了，所结的果子不再是好的果子，而是坏的果子。或者亚当他是泉水的源头，当这个源头被污染了，所流下的水也是污染的，那么在亚当之下那就没有义人，那都是罪人，都是被罪所玷污的，都是堕落的，那没人可以幸免。所以圣经上就说，从肉身生的仍是肉身，就是这一个事实。那堕落之人有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是犯罪的倾向。我们对自己到底有怎样的认识，就是我们根本不认识自己，不认为自己有堕落的倾向。但是圣经反复告诉我们，人堕落之后人的天性当中是倾向于邪恶的。耶稣告诉我们说，不爱光倒爱黑暗，这是描述人的本性。这个本性不是创造之初的本性，是堕落之后的本性，对光是没有喜爱的，但是对黑暗是有向往的。我们选择从人来看有善的事情有恶的事情，但是从动机而言没有一件事情是向着上帝，没有一件事情是荣耀上帝的。动机而言人是败坏的，目的而言是败坏的，准则而言是败坏的。所以人所做的一切往往像耶稣说的一样，不爱光倒爱黑暗。我也不能简单的从说我看这个人也做了一些善事，我认为他做的是善的，我们没有看他的动机，没有看他的准则，没有看他的目的，那他的善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善。所以许多人他们也会做善事，可是动机可想而知啊。佛教徒他们做很多善事，他们做善事的目的不是为了爱人，他们也不是觉得人可怜，他们也不是认为人觉得有尊严，他们是通过做善事让自己达到一种功德，让自己可以成佛。其实他做善事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个人，而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他要做好事，为了让自己能够更上一层楼，他可以去尊重别人，而这个尊重的动机不是出于爱慕，而对自己的自爱。所以 从佛教的善行而讲，他们是没有真正良善的动机，他们是对自己的良善、对自己的成全、对自己的这个功德的建立，而对人是没有任何的爱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人好、对人关怀，我们对人有忍耐，很多时候不是出于善的动机，而是为了对自己的益处。因为对自己有益，我才对这个人尊重，对他忍耐，对他宽容，给他更多的连续啊。如果这个人对我没有什么益处，或对我自己没有什么良好的利益的话，那我对他就没有必要。那么人也有一种比较高级的善，比如说我为了让他看见我很良善，为了让他看见我很慷慨，他也会去行善。这个可能比较高级，但同样来说依然是不爱光道爱黑暗，心中容不下上帝。所以人很多时候的善行往往是为了建立自己，而不是真正的向上帝所行的。那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就总结人类的光景，说没有义灵，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保罗就断言及主词，他说没有义人，这是一个断言，然后没有寻求神的也是断言，没有行善，连一个人都是绝对的，就讲明堕落之后人类的这种现状是崩塌。保罗揭露了人的愤怒、贪婪、眼中不怕神这种猜忌、自私、自我为中心和自我的利益啊，这是堕落之后的一种现象。人从言语、动机、行为、他的想法每一个方面都是被罪所玷污的。当我们在堕落的世界中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保罗所描述的样子。因此我们是堕落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够信靠自己的理性，信靠自己的情感，信靠自己的决定，不能信靠自己的判断，这一切都是不可信的。当我们以自己为参照物的时候，以参照点的时候，就已经出了错误，出了问题。可是堕落的人始终认为自己才是最可靠的，人对自己的相信度已经胜过了上帝，这种叫自欺。其实自欺呢是一种罪，认为自己是可以的。自欺本身就是相信自己是有判断力的。保罗说人不可自欺，因为中间有人在这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得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没有智慧，我们认为自己是有智慧的，我们不认为自己是无知的，都认为自己知识是充足的。堕落之后的人的特点倾向于行恶，认为自己有智慧，依靠自己的理性，结果呢，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愚蠢，而并非是智慧。另外，堕落之后的人是与神为仇的，这个与神为仇就是说人对真理是厌恶的，对真理的厌恶始终是对上帝的厌恶。我们跟别人讲，同性恋是错，淫乱是错，婚姻之外是淫乱的罪，他一定不接受。他不接受的本身最深的动机不是你说的这个话语，因为他不相信上帝，他也不相信上帝设立的法则，因此他在所有的方面都拒绝你所讲的是对的。那他最深的动机对上帝的拒绝和不信。所以自然主义解释一切事物都与上帝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他们眼中是不怕神的。罗马书就说怨恨神，与神为仇啊，这个是堕落之后人的特点。对于我们强调过很多次，但是人总是相信，人期盼有一位上帝。圣经没有赞同这个观点，圣经反而说人从出生下来就压制关于神的知识，生来与神为仇，生来就对上帝有不满和不平。 逃避神是人的天性啊，这个不需要培养，不需要学习的。罗马书就说，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主。啊，这一的行为绝对不是说人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人先有对神的知识，然后藐视对神的知识，啊，这个是一种的现状。所以与神为仇是堕落之后与生俱来的，是不可以被忽视的。而且与神为敌的这种的影响到现在都影响了我们，现在都影响我们。虽然我们已经与神和好，罪的余毒还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还是不喜欢上帝，喜欢逃避上帝，喜欢远离上帝，这种的毒素深入骨髓，深入骨髓。只要活在世上，这种毒素已经在我们五脏六腑里面，很难把它清除掉。我们从认识神、敬畏神到爱神，因着堕落，我们都变成了神的敌人，变成软弱无助的。这种变化、这种差异，令我们感到无比的惊讶，人怎么会到这种地步？但是没有什么惊讶的，这就是堕落之后的这种的结果。我们如何才能改变与神为仇的状态？圣经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这种方法不是说你拥有这种方法就可以改变这种状态，这种方法和原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重生，要从灵生。我们自己无法重生自己啊，无法让自己从灵里再生一次，而这个重生和再生一次完全是神的工作。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都需要修复，而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拥有新的身份。如果没有新的身份，我们始终处在于堕落的身份，就是人倾向于罪恶，人生来与神为仇。我们只有在基督里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被圣灵重生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个新的样貌。所以我们要想的是说，堕落之前我们是被神所造的，我们自己不能定义自己，不能够确定自己的意义，完全要做神的旨意。我们拥有神的形象是有价值尊贵的，我们有男女性别之分，是不可以来混乱自己的性别，这一切都在上帝的设定和强的设立之下而存在的。堕落之后，我们要承认，要接受一个事实，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有了罪。我们也要接受一个事实，我们生来喜欢黑暗，不喜欢光。我们也要接受另一个事实，我们生来是与神为仇的。我们更要相信另外一个事实，我们唯有在神的恩典中，我们才能拥有新的生命，重新被造一次。如果不重新被创造的话，我们依然属于堕落之后的身份。那我们得救之后拥有什么身份？我们的身份是怎样的？圣经如何的去评判？我们会放在下一讲当中。圣经给了我们许多的身份，他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是寄居者，告诉我们是士兵。圣经有很多的身份来形容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如果不知道这些生活、这些身份，就不知道怎么去生活。而圣经对基督徒每个身份的形容，都有一种生活的现状。圣经强调我们神的儿女，是强调我们拥有继承权；强调我们是寄居者，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弹指挥间。圣经告诉我们，像士兵，我们是要积极的去征战。总之是以很多的身份来形容我们今天是谁，应当怎么去做，怎么去生活。无视自己的身份，我们的生活也一定是涣散和狭隘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有问题需要问吗？